中华五千年。梁家永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新生活运动，民国十六年，即系1927年。蒋介石凭借军事力量取得国民党以及国民政府的领导地位。第二年1928年，北伐完成，全国宣告统一。于是由国民党所主导的国民政府进入了以三民主义建设国家的时期。这段时期即是由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到1937年7月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为止，一共有10年。一些历史学家将这段时期称为国民政府的黄金10年。不过蒋介石所主导的国民党虽然取得执政地位，但是各省的地方实力派仍然掌握军政实权，对于国民政府阳奉阴违，而国民党内派系林立，各派系的立场和利益矛盾重重。一些党内元老时不时借助地方实力派和南京中央对抗。另一方面，当时的中国基本上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经济支柱的社会，庞大的贫困农村没有办法提供资源进行现代化建设。政府对农村的管治薄弱，只能够沿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来的保甲制度约束农民。于是贪官污吏、乡绅土豪仍然可以为所欲为。加上中国人口膨胀，土地资源有限，灾荒不断，农村的失业壮丁一是依附军阀参加军阀的军队，一是就聚集成为土匪，有时甚至兵匪不分添。民间的纠纷需要靠人事关系然后可以调解，亦即是所谓请有力人士出面摆平了。政府的政令亦都需要透过地方上的有势力人士，然后才能够顺利地推行。事实上，国民政府有效控制的地区只有南京、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等几个长江下游的省市。而且外国的势力自从清末以来在中国拥有种种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的特权，而日本更加对中国步步进逼，先后发动918事变、128事变、武装侵略。面对种种困难，蒋介石作为国民党以及国民政府的领袖，需要设法巩固政权和确保统治地位。
Darling 啊，今日视察江苏省的新建设，奔波了大半日了，你要好好地休息一下啦。
系，今日实在太攰啦。自从北伐统一以来，5年有多啦，京沪江浙的经济同埋民生的确有所改善。唉，可惜
中国实在太大。实在太穷了，要全国达到小康，道路真系太遥远了。
系，非常艰难。
好似我哋今日参观嘅高等中学咁啦，学校经费不足，设备简陋，连简单嘅实验室都缺乏应有嘅仪器，课室残旧黑暗。学生的食堂和宿舍又挤迫又凌乱，唉，跟美国的学校比较真的差得太远了。
中国的情况无法子跟美国相比的，国民政府要处理的事千头万绪，但是能够动用的经费就十分有限。政府就算有伟大的理想，執行的时候只能够因陋就简，而且各省市 各部门机关甚至军队都各自为政，对中央阳奉阴违，中央就算有明确的命令都没可能严格执行。国父曾经说过，中国人是一盘散沙，到今日中国人仍然是一盘散沙。
是西方国家最重视公民教育，而中国就是缺乏公民教育，
所以我们需要勉励学生勤奋用功，勉励官员廉洁奉公，勉励军人严守纪律。如果人人都以刻苦耐劳的精神为国家民族奋斗，那中国人然后才可以凝聚力量和日本对抗。
蒋委员长嚟啦，
委员长，委员长，
委座，委座，
好。今日我召集你哋嚟开会，系想同你哋讨论下加强党纪国法嘅问题。
系。
国民革命推动至今已经超过十年啦，北伐统一亦差不多五年，但系党里边嘅思想仍然未能够一致。有不少党员总是考虑私人利益，树立派系，对于中央政策阳奉阴违，自行其事。这样下去怎可以建设三民主义？怎可以消灭共产党？怎可以抵抗日本侵略？
是
军队里面的官兵，社会里面的民众、学生对于三民主义未有深切的认识，大部分人缺乏为革命而艰苦奋斗的精神，表现得好像一盘散沙咁。有些人甚至传播攻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言论，和共产党互相呼应，损害中央党部和中央政府的威信。你们都是掌管宣传、教育、军纪的负责人，你们应该尽力整顿建立党国的威信。
是，委座，
委座讲得啱。国民党党员之中的确有很多人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，中央党部必须加强整顿和宣传教育。
是啊。
好，国父，那你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加强党员的团结，提高社会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？
我认为近年德国的复兴可以作为中国的借镜。
哦，德国的复兴作为中国的借镜？
是，德国在战败之后受到英、法、美、苏的压迫，但是十多年来德国的革命家一直寻求提高国家地位，打破外国势力约束的枷锁，复兴国家的路向。近几年新兴的法西斯帝主义提倡政府的严格控制，加强民众对国家使命感的宣传和教育，集合民众的力量提高国家的权威。这种新兴的集权政府模式得到德国国民的赞同，成为德国政界的新潮流。我认为中国可以借镜德国复兴的经验。
是，这种法西斯帝主义我都曾经听过，中国需要发展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，能够抵抗日本和西方的侵略，除了军事和经济建设之外，必须消除纷争，全国上下团结一致，党和政府必须大大加强对国家的控制。国父，你说得对，我哋应该借镜德国复兴嘅经验啊！
系啊，
国父、立父，你哋尽量接触一啲留学德国嘅人，请佢哋多啲发表有关德国复兴嘅意见啊！
系，委座。
蔡克特将军，欢迎你应聘担任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。
蒋委员长，多谢阁下对我的信任。
贵国的希特拉先生当选总理，请代我向希特拉先生祝贺。
一定一定一定，德国和中国以后一定可以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。
委座，蔡克特将军是德国当今最有影响力的军事家。我们得到蔡克特将军担任高级军事顾问，中国军队的质素必定会大大提高。
何将军你过奖了，我一定尽力替中国训练出一支现代化的军队。
好啊好啊，蔡克特将军有什么要求，不妨向何应钦将军提出，我们一定会替蔡克特将军办妥的。
好啊好啊，
请蔡克特将军多多指教。
是的，我想了解一下德国复兴的道理，将军你认为有什么重点中国可以效法的呢？
蒋委员长，除了加强军事实力之外，最重要的是提高国民的精神。国民应该对国家无条件效忠，因为国家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死物，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实体，所有国民都是国家的一部分，所以国民有义务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，保卫国家不受损害。
讲得有道理，
如果执政党能够维护国家最高利益，全国国民必须服从执政党的指导，将国家的力量提升。
是这样，国家就可以由弱转强。
军队是国家力量的核心，军队不但只保卫国家抗拒敌人，而且还是人民的教员。
哦，军队是人民的教员？
没错，一支好的军队除了有卓越的技术训练和优良的装备之外，还必须有坚强的道德精神教育。
坚强的道德精神教育？
是，军队必须绝对效忠国家，绝对服从领袖，严守纪律，刻苦耐劳，随时准备牺牲，而且还应该将这种道德精神向人民示范。
是，讲得对，中国的军队和国民需要建立这种道德精神，提升国家的力量。
蒋委员长，我蔡克特深信道德精神比物质更有价值，质量比数量更有力量。
是啊。
各位同志，我们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，在蒋校长的领导之下参加国民革命。近几年来，北伐虽然大功告成，中国虽然统一，但是仍然受到内忧外患的困扰，革命未能成功。我何聪涵认为，中国要复兴，必须全国军民拥戴中国国民党，支持国民政府，服从蒋委员长的领导，摒除私人利益，团结一致，严格遵守纪律，以三民主义建设中国。
冇错，
讲得啱啊！
我哋一致拥护蒋校长，以三民主义建设中国。
系系
好，我哋黄埔子弟成立中华复兴社，目的系发挥黄埔军校嘅精神，为全国军人民众树立榜样。全力拥戴蒋委员长，完成革命大业，复兴中华民族，复兴国家。
蒋介石面对党内、国内以及日本方面的挑战，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组织松懈，派系林立，中央的政令难以贯彻。蒋介石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复兴的经验非常感兴趣。 德国在第一次大战战败之后，受到英法美苏等战胜国的约制，被迫割地赔款，经济萧条，国势一落千丈。但是战后没多久，德国的民族主义抬头，一些激进的政党鼓吹又有才能的领袖掌握国家的领导权，全国军民绝对服从领袖，集合全国人民的力量，提升国家的实力，复兴国家。这种激进的政治形式得到一些中欧国家民众的赞同，德国的纳粹党、意大利的法西斯党都逐渐取得政治地位。纳粹它的意思是德国国家社会工人党，德文的简称是 NAZI， 而法西斯是拉丁文来的，意思是一束木棍，表示团结就是力量，不易截断。当时中国亦做法西斯帝。1933年1月30日，纳粹党领袖希特拉当选德国总理，显示德国的极端国家主义、民族主义以及领袖崇拜的风气达到高峰。蒋介石和他的亲信希望借助德国复兴的经验，谋求建立蒋介石个人独裁。由于蒋介石亲信的出身背景各有不同，分为几个派系，其中一些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，例如何冲涵、康泽、大粒、邓文仪等人，成立了中华复兴社，简称复兴社，一方面宣传国家至上、领袖至上的政治理念，另一方面在全国各地成立支社，吸收青年士兵加入，以宣誓入社的方式拥护蒋介石，打击反对者。后来复兴社的主要干部大粒成为蒋介石最信任的特务头子。大粒以复兴社为基础建立军委统计局，简称军统的特务组织。蒋介石另一批亲信以陈果夫、陈立夫兄弟为首，称为师师系。所谓师师系，有一种讲法是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的时候，由陈氏兄弟出面组织中央俱乐部，英文称为 Central Club， 邀请上海的商界、文化界名流参加，游说他们支持南京政府。 CC 是 Central Club 的英文字母缩写，于是陈氏兄弟手下的人称为 CC 系，而陈氏兄弟的姓氏英文拼音是 C 字，有人认为 CC 即是两个陈。解陈果夫曾经担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多年，而陈立夫曾经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，负责党员的工作安排，查核党员的操守，而二陈在商界、文化界、教育界有巨大的影响力。
果夫、立夫，你哋嚟得真系啱。
介石叔父有咩指示？
有咩指示呢？
嗱，你哋睇下报纸上边，总系有呢啲反对传统文化嘅文章。唉，而家啲青年人动不动就反对忠孝伦理，打倒封建礼教，鼓吹反叛，论调就同共产党一样。哼，岂有此理？青年学生受到共产党煽动，证明我们的学校教育是失败的。
立夫比较多处理教育和宣传方面的工作。
立夫，你说吧。
介石叔父，自从五四运动以来，年轻人将传统文化视为洪水猛兽，我们没法子阻止年轻人反对传统的。
道德礼教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，全国的学校都应该大力提倡中国文化，提倡道德伦理，教导年轻人尊敬长辈，尊师重道，忠于国家。
是，所有学校都应该加强道德伦理教育，培养年轻人的爱国心。报纸、杂志甚至电影都应该宣扬忠孝节义，新成立的中央电台亦都应该传播中国的优良传统。
嗯， 中国需要守纪律、忠于国家、敬爱尊长的好国民，不是激进分子啊！
系。
夫为战者，在于人，不在于器也，在于人。冇错，冇错啊。
Darling， 咩事冇错啊？
曾文正公呢一篇文章提醒咗我，国家要战无不胜，最重要系有不可战胜嘅人啊。
不可战胜嘅人？
系啊。曾文正公率领湘军同太平天国对抗，湘军嘅人数同装备未必比得上太平军，但系湘军嘅道德精神高于太平军，所以能够屡败屡战，获得最后嘅胜利。
究竟系咩道德精神呢？
每个人都明白自己嘅义务同埋责任，人人都为道义而奋斗。
咁你打算指示果夫、纳夫、大粒佢哋加强宣传道德伦理咯噃？
唔系，一般士兵同埋民众未必懂得古代圣贤嘅道德伦理，但系根据王阳明嘅讲法，一切从日常生活起居做起。
从生活起居做起？
每个人都守秩序、讲卫生，养成注重功德嘅习惯。咁人人都逐渐懂得履行公民责任。
似乎有道理噃。
好，中国嘅国民应该准备迎接新生活运动。各位，今日我来到南昌，除了向南昌党、政、军、商、学各界同仁拜年之外，还希望勉励各位迎接新生活。我们要复兴国家民族，并非单靠武力可以成功的。我们必须改革社会。首先，全国国民必须具备国民道德。所谓国民道德，要从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开始，整齐、注重卫生、守时、守秩序，然后言行举止、待人处事以礼义廉耻为标准。我希望全国党政军商学各界，特别是政府官员、教育人员、知识分子，率先一起奋发，以昨日死今日生的精神，共同协力除旧布新，开展新生活，凝聚力量，复兴中国。
1934年2月19号，蒋介石在江西省南昌市宣布推行新生活运动，希望借助这次全国性的运动，将国民党的影响力深入社会基层。新生活运动一直延续到国民党政权撤出大陆，但是庞大而且保守的中国民间社会，单凭政府的政令更改民间的生活习惯，实在十分困难了。 中华五千年之新生活运动，由林有荣、车心梅、周国峰、萧树胜、雷士音、李志刚、关伟光、曾永强、莫家驹、陈德信联合播演，现在已播放完毕。